乾隆转身离开了张廷玉的书房，张廷玉急忙站起身来相送，一边陪着皇上往外走，一边说：皇上，老臣今晚打算把皇上的这些个旨意润色成章，明天呢请皇上过目，如果没什么不可以的，就用廷记发往各省，宣示天下学宫，皇上看如何呀？乾隆默默地点了点头说：这些个事儿啊，你就斟酌着办吧。其实眼下朕最担心的还是苗疆的事。乾隆所说的这个苗疆的事啊，咱们在前文书曾经交代过，也就是鄂尔泰曾经说过的改土归流的事。原来在西南贵州地区呢，是苗瑶聚集的地方，历来呀都是当地的土司世袭统治，名义上说是归顺朝廷管理，但是山高皇帝远呢，他们就各自占山为王，不仅他们之间经常因为争地盘打冤家火并，就连过往的客商甚至朝廷的驿船也时常受到袭击。因此在雍正四年，朝廷就下了指令，由鄂尔泰主管撤销土司制度，在苗区设立州县，与内地政令一统，这就是改土归流。但是万万没想到，这个改土归流啊进展的不顺利，特别是去年12月，这苗人中突然出了个什么老包，四处传播说苗王出事，制造谣言，聚众闹事，驱赶朝廷官员。雍正皇帝为这个事是大伤脑筋，决定派兵征讨。于是雍正派了三员大将，这三员大将都是谁呢？总兵张广嗣，主将哈元生，副将董方。结果这三员大将到了前线啊，意见不统一，他们闹矛盾，不和睦。张广嗣这个人刚愎自用，目中无人，根本就不把那两位将军放在眼里。这个哈董二位将军之间呢也不团结，这前方的事儿本来就够乱的了吧，哎，偏偏张廷玉又给雍正皇上出了个主意，说既然前方三位主将不和，干脆再派去一位钦差大臣，这样一来呢，可以说对张广嗣吧是个节制，二来呢也可以调解一下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当时雍正皇上就问他派谁去合适呢，张廷玉又给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张熙。这个张熙他是个出了名的文人，什么诗词歌赋那是样样精通，但是带兵打仗他绝对是个外行。既然他带兵打仗是个外行，那张廷玉为什么要推荐他呢？因为张廷玉啊当时是存了私心的，因为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有矛盾，这个前线的总兵张广嗣呢是鄂尔泰的门生，如果说再派一个鄂尔泰的什么门生或者是跟鄂尔泰有关系的人到前线去，张廷玉心中不甘。如果说派他张廷玉的门生或者是跟他张廷玉关系比较好的人去，他又怕别人说闲话。那么这个张熙呢，既不是他张廷玉的门生，跟鄂尔泰又没什么瓜葛，是个中间人物，所以张廷玉就推荐了这个张熙。那鄂尔泰呢，他乐得喜庆自己啊，就同意了。再说这个张熙他也是的，你说你没这个金刚钻你就别揽这个瓷器活啊，哎，偏偏他想出风头，听了张廷玉的暗示他就自动请缨，雍正皇帝终于同意了。这个张熙根本就不是带兵打仗的材料嘛，果然 到了前线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支持董方打击哈元生，张广嗣呢又不大听他的调遣，结果啊，他不但没能调和他们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反而把这矛盾更加深了。你想啊，这将帅不和怎么能打胜仗呢？不但没能平定叛乱，反而啊被人家打得狼狈不堪。对这些个事儿，张廷玉心里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此刻他听了乾隆的话，急忙说，是皇上说的极是，昨天在养心殿皇上的旨意十分英明，并不是苗人多他们的火气厉害打败了官军，而是官军将帅不和，钦差秉心不公，离散了军心，还没上阵呢就先败了。所以所拿张熙、哈元生、董方等误国的将帅十分妥当，不过派不派钦差老臣还拿不准呢，所以没有急于办理。乾隆是一边走一边听，听到这儿他突然停住了脚步，问道，嗯，怎么撤一个无能的钦差，另派一个能干的人去，有什么可顾忌的呀？这回张廷玉可接受上一回的教训了，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于是笑着说，啊，皇上，张广嗣这个人呐，老臣是最了解的了，他志大才疏，心雄万夫，他已经立了军令状，近日平定苗疆叛乱，主子要是在他的头上再压上个钦差，老臣就怕不但他不能放手办差，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他们又该互相推诿了，因此老臣以为还是不再派钦差为好。嗯，是啊，你说的也有道理，那好吧，就这么办吧。乾隆一边命令侍卫备马，一边又说，恒臣啊，既然今天夜里你要办差，那索性朕再给你加一点，把从前因为清理亏空被逼迫落职的官员列个名单出来，要逐个甄别。比方说杨明石，他是为了修云南的洱海拉下亏空的，结果被误拿下狱，已经关了三年了，还有史一直，不但要释放还要重用，你再想想看看还有谁，都开出名单来。不过朕说的宽并不是宽而无当，先帝清理亏空惩办茉莉的宗旨并没有错。好了，就这样吧。说完翻身上马，洪晓、傅恒、李卫一直把乾隆送到大内，才各自告辞回去。此刻天已经快黑了，但是乾隆的兴致看上去仍然很好，他突然想去看看皇后，因为自从雍正去世之后啊，他和皇后两个人就分居守丧，好多天都没见面了，还真有点想他了呢。路过承乾宫的时候，忽然从里边传出了一阵悠扬的琴声，好像还有一个女子随着琴声在低声吟唱。乾隆觉得这琴声有点耳熟，不由停住了脚步，凝神静听。就在这时候，养心殿的小太监秦妹妹沿着永巷走过来了，乾隆劈头就问，怎么秦妹妹有什么事吗？这秦妹妹她只顾低着头往前走了，根本就没看见乾隆，冷不防乾隆问她，倒把她吓了一跳，啊啊哟，主子爷，赶紧上前打签请安，主子刚才主子娘娘叫人过来问主子回来了没有，正好东华门那边传话 说主子已经回来了，主子娘娘让奴才来请主子，说是等万岁爷一块儿去给老佛爷请安呢。
哦，知道了。哎，
这个宫里头住的是哪个宫妃呀？
回皇上，是先帝爷跟前在书房伺候，后来当了常在的，叫锦霞。
怎么，主子忘了前年？
刚说到这儿，乾隆一摆手打断了他。
啊，好了好了，朕想起来了，你去传旨，叫后头程昱撤了，叫高无庸去回皇后，请他先去慈宁宫，朕随后就去。
这
秦妹妹答应一声，转身传旨去了。一听说这里边住的是锦霞，乾隆不由心中一动，他怎么能忘了呢？前年冬天雍正犯病，在书房里静养，乾隆呢亲自在外边为父皇煎药，当时锦霞也正好在外间描花样子，乾隆只顾看他描花样了，结果那药都扑出来了，两个人急忙都去端药罐，又撞了个满怀。这事儿除了雍正，养心殿里的人都当笑话讲。乾隆想起锦霞当时看自己的那种眼神，微嗔娇羞，妩媚动人，不由心中一热，便大步流星的走进了殿门，循着琴声来到西偏殿，果然见锦霞坐在灯前，勾抹挑滑的正在抚琴呢，俊俏的瓜子脸上一副全神贯注的模样，丰满的上身随着节奏在轻轻的摇晃着，灯下看美人真是令人意乱情迷呀，一股热浪突然涌上心头，乾隆觉得燥热难当，欲火蒸腾，便蹑手蹑脚来到他的身后，猛然伸出双手把他紧紧地抱在了怀里。这锦霞冷不防被人给抱住了，吓了一跳，谁？哎呀，谁呀？快点松手，别闹，快别闹了。他一边说一边拼命地摆着头想往后看，
可是乾隆把他抱得太紧了，又用头死死地抵住他的后背，不管他怎么回头可就是看不见。这回他可真有点急了，用手往后边乱抓，一下子抓住了乾隆的辫子，他这才知道是个男的，不禁大吃一惊，他使劲想挣脱，可是身子被死死的箍着，不管他怎么使劲都不济于事，急得他低声说，
嗨，我说你这个小侍卫要死吗？你再不松手，我可要喊了啊，要是给人知道了，看不剥了你的皮，快点快松手，你听见了没有？
乾隆不但没松手，反而嘿嘿一笑，我就是不松手你能怎么着？
这回锦霞是真急了，他反手用指甲使劲这么一抓，乾隆躲闪不及，结果这脸被他抓了一把。因为那年月啊，他们宫中这些个嫔妃啊都留有长指甲，所以乾隆的脸被他这么一抓，立刻印出了几道血印，他双手一松，捂着脸说，哎呦我的天哪，你的手可真狠呐，抓到朕了。
啊，皇上！
锦霞这一惊非同小可呀，他是目瞪口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浑身发抖，不知如何是好了。乾隆见他吓得脸色苍白，急忙笑着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哎呀，快快起来，是朕没有说话，不怪你，瞧把你吓的。
他紧紧拉着锦霞的手，正想温存一番，
就听高无庸在外边喊，
那不是秦妹妹吗？我说你在那傻站着干什么呢？老佛爷叫请皇上去呢。
接着又听秦妹妹说，
知道了，
皇上在这宫里呢，我这就进去请不就结了。乾隆一听大为扫兴，急忙松开锦匣，恋恋不舍的走出殿门，临出门的时候又回过身来说，好了，朕去了，你就等着好信吧。说完转身出去了。出了殿门，见高无庸和秦妹妹探头探脑的往里看呢，他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一抬手啪啪给了俩人一人一记耳光，气呼呼地说，大声嚷嚷什么，朕不知道去给母亲请安吗？贼头贼脑的，成何体统。说完大步流星地走了。高无庸和秦妹妹互相看了一眼，一步一趋地跟在后边，大气儿也不敢出。乾隆来到慈宁宫，皇后富察氏正跪在炕沿上给太后捶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呢。见乾隆进来，满殿里的宫女侍从一齐跪下了，皇后也慢慢下炕行蹲身礼。乾隆急忙上前给太后请安，母亲安好。太后钮祜禄氏笑呵呵地说，皇帝来了，快坐下，我呀正和皇后商量着去还愿的事儿呢，叫你来呀也为这事儿。我进来做了个梦，怎么瞧着你脸色通红的，是不是着凉了？乾隆很不自然地笑了笑说，啊，没有，儿子是走着来的，这屋里又热，不知老佛爷做了个什么好梦啊，一定是吉利的，说出来让儿子也高兴高兴。哎呀，我呀梦见陪着大行皇帝去了清范寺，进香的时候呢，旁边好像有人说，你是个有福气的，就连前头的老祖宗孝庄太皇太后也比不得，既然皈依我佛，不舍一点善财吗？瞧这佛爷的贴身都剥落了。也不知怎么着，我就答话了，说雍正爷就是佛门菩提，你怎么不去求他呢？那人说他不行，就得你。回头一看，哟，那人不见了，雍正爷也不见了。说到这儿，太后突然心中一阵难过，这眼圈就红了，一边擦眼泪一边说，哎，这老爷子也真是的，一句话没说就，哎，就去了，他可真够狠心的。乾隆急忙陪着笑说，嗨，母亲您别难受，您做的这个梦啊是个吉利的梦，解梦书上说凡是遇到狼庙啊什么的，那都是吉利的。孝庄老祖宗活到74岁，您呐一定能活到100岁，至于给佛爷贴金身，嗨，叫他们底下的人办就结了。唉，我呀打15岁进宫，跟了你们爱新觉罗氏43年了，所有的大惊大险都见了，所有的荣华富贵也都享受了，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我知道你呀不信佛，所以越发得潜心为你祈福啊。既然你肯为佛爷装金，那索性连山门呐、佛殿呐也都修了吧，难道非得佛爷计较出来我们才失善吗？乾隆急忙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母亲只管放心，修好了清范寺啊，您老人家去还愿，瞧哪儿不如意呢，儿子还是照办。说着转身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但是他这么一转脸不当紧，皇后惊叫了一声，
呀，皇上，你的脸怎么了？有一串血印呢。乾隆急忙掩饰，
没什么，我今儿啊去了张廷玉府上，被他们花园里的什么这个钩藤啊，也不知道是什么树枝的，挂了一下。哎呀，瞧你怎么也这么大惊小怪的。
太后一听也急了，赶紧下炕说，不成，过来我看看到底是怎么了。
说着戴上老花镜，凑近了乾隆的脸仔细看了看。
不对，这可不像是树枝挂的，倒像是被人给抓了。哎，别忙，这边好像也有一条血印。哎，说着他已经皱起了眉头。
皇帝，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说这宫里还有这么犯上的东西吗？
乾隆在众目睽睽之下，又当着太后和皇后的面，显得非常的尴尬，再解释呢只会是越描越黑，情急之下脱口说，是锦霞无礼。太后又一惊，坐回到炕上，铁青的脸说，
哼，原来是他，一定是没进上太妃的位子，纠缠皇上，皇上不答应他就放坡，对不对？此刻乾隆可真是进退两难，只好含糊其辞地说，是
啊，这还了得。
太后顿时气得脸色通红，顺手扯过一条黄丝带子扔给了秦妹妹，
秦妹妹去把这个给锦霞拿去，就说我的话，他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叫他自行了断。
乾隆一听急了，这是要赐锦霞死啊，急忙说，
母亲您别生气，我不是，哎呀，您听我说。
太后一摆手，
不听你说，这事儿我说了算，秦妹妹你快去吧。
众人默不作声的都退出去了，整个大殿就剩下太后、皇帝和皇后三个人了。三个人相对无言，只听自鸣钟咔咔的响着。乾隆木着脸求救般的看皇后，皇后呢好像装作没看见似的，转过脸去盯着蜡烛，脸上是毫无表情。太后叹了口气说，
唉，皇帝你呀也不用分辨了，这事儿不明摆着吗？你们兄弟都年轻，先帝跟前有几个狐媚妖精，我要是不堵住这个口，一句半句传出去，咱们皇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更何况你还在热笑之中，别以为先帝驾崩的事儿我不知道，他不也是吃了女人的亏吗？事到如今呐，想不通也得想得通，要是传扬出去没半点好处啊。再者说了，你跟前皇后嫔妃一大堆，哪个不是美人坯子啊？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还要拉扯上前头的人，这犯得着吗？乾隆红着脸低着头，一个劲儿的称是，心里头啊盼望着太后快点说完吧，可是太后偏偏说起来没完没了的，从商纣妲己说到汉宫飞燕，又说到唐朝的杨玉环，足足说了一顿饭的功夫，最后才说，好了，皇后带皇帝回宫吧，我也乏了。乾隆和皇后这才给太后施了个礼，转身退出来了。